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渴慕听见你的说话。主啊，我们向着你的恩赐敞开。主，把你心头的渴望，将这属天的意象向我们开启。主，使我们成为有意象的人。主耶稣，求你捆绑你的仇敌。主啊，击败你的仇敌，让他丢进火湖里。哦，赞美基督，基督已经得胜了，召会在地上要继续你的得胜。主亲自膏抹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可听的耳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见我们所要看见的，摸着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爱你。感谢主，我们这几周，特别是上周跟这一周，读完生命读经之后的感受如何呢？我不要听回答哦，我自己说一下。我读完之后，哦，主啊，这个怎么交通？哦，对哦，有人回应了。不过一直揣摩、一直寻求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因为在信息里面弟兄也提过，把这属天的意象已经向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开启，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哪一些事。我们在这看到底基督有关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先需要有整幅的一个图画。启示录十二章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在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现出了大异象，这是上上座交通的内容。大异象是什么呢？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神子民所构成的这宇宙的妇人。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天上现出另一个异象来，这另一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就是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呢，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说出这大红龙呢，它的势力是庞大的，整个天上的天使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握在他的手里面。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这是说出龙一直试图要做的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一天到晚控告我们，一天到晚想要吞吃我们。那这样我们怎么办呢？祷告，时时在灵里祷告。但是到了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 哈利路亚，妇人要生男孩子，这男孩子要做什么呢？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说出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妇人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羡慕不羡慕啊？哇，这个男孩子要被提到哪里？神和他的宝座那里。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上上周看过嘛，哦，这个男孩子是他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很会讲道。撒旦来控告我们、欺骗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意象，马上向撒旦讲一篇道。撒旦，这不是我，这就是你，你早就被基督受审判了，你的去该去的地方是，哇，100分，赞美主。因为男孩子被提，天上起了什么呢？征战。谁跟谁征战？男孩子是执行官，不做这个征战的事，只要说一句撒旦出去，这个时候米迦勒和使者跟龙和他的使者开始征战。征战的结果呢，龙和他的使者并没有得胜，他们天上再没有能够留下来，所以他们被摔到地上来。征战的结果就是大龙就被摔下去。哎，我们哈利路亚一下，哈利路亚！大龙就被摔下去，太痛快了！我读到这里，哇，真是宝贝，只有他摔下去了吗？他的所有的使者都全部被摔下去，所以呢，在天上有得胜的欢呼。12章10节，这个我们应该要朗朗上口的一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啊，太痛快。可是天上有欢乐之声的时候呢，地和海中有什么呢？有祸了。为何有祸呢？这个龙气得要命，既然我不能留在天上被摔下来，所以他很生气。龙被摔下来之后呢，他站在海边的沙上，沙滩的沙。紧接着13章1节立刻出现，因为13章是给我们看见两个兽，一个是敌基督，第二个是下个礼拜读的假圣言者。 十三章一节说到，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第二节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他就是敌基督，要做什么呢？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最后一次7、4个7的最后一次的最后末一个期的后3年半，他要任意而行，主要的是全世界都可能是握在他的手中。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再加上所有信主的人，可能要受大逼迫。大家都知道启示录里面出现的所有动词是什么什么事什么事吧，都是过去式。这说出在神的眼中，启示录里面所有记载的事情是已经完成的事，只有在时间里面借着我们这般爱主的得胜者渐渐的得着应验。撒旦和跟随他的所有的人最终要受神的审判，被基督和他的心腹军队被毁灭，经过1000年又要人类末次的审判之后背叛之后呢，整个宇宙大清理，我们就要进入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样的属天的意象。今天这样的时刻是按照全世界的局势，还有圣经的整个预言的应验的整个过程来看，真的是快接近主回来的日子。这个时候我们要识破仇敌的诡计，我们要对付仇敌，我们要做一般应付神需要的人，我们要与神合作，能够完成他的经纶。最终全地都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我们呢，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并且永远享受他的牧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定命好不好？好得很。不过在今天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当然我们的定命是永远是享受，永远是享受基督那包罗万有、追求不尽、无限无量的丰富。但是我们今天是征战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要为着神的权利来征战。如果我们那一天要做王掌权，今天一定要做征战的弟兄、征战的姊妹，在主里面并且在生命中作王的人。敌基督的意象是其实是不是为着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的得胜者而有的，这是我的揣摩。因为敌基督的出现是 得胜者在天上执行神的审判之后，撒旦被摔下来，然后敌基督上来出现的事，所以所有得胜者是绝不会看到敌基督他活过来的那个情形。我是相信神为什么把整个写得这么清楚，是为了可能没有成熟的基督徒，留到大灾难的时期的基督徒，让他们不要被迷惑，为了提醒做一个警告，所以把整个的启示都向我们开启。我们从这样的话里面需要得着激励受警告，为着这样的神透亮的启示，赞美主。我们要进入这今天的那个信息，我们把41篇的前言部分一同宣读一下。当主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曾向门徒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坏，圣殿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主死后不到40年，这预言就应验了。然而狄多不过是那亚来的王狄基督的影儿，狄多对耶路撒冷的毁坏也只是狄基督对耶路撒冷和圣殿那亚来之毁坏的影儿。狄多和狄基督这两个人物都被称作那王，但二者中间相隔了大约2000年。纲目第三大点一同，第一、第二重点，
犹太人坚定盟约，一区之半，宗子祭祀与贡献。
好，停我们这里要留意的是，在但以理书9:24-27有74个7的预言。这里我们都知道，有前面的7个7是波斯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开始的，总共有49年的时间。然后紧接着62个7呢，是从耶路撒冷城重建完成之后，到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时间，共有434年的时间。所以这个74个7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末一个7。从主耶稣被钉死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将近相隔了2000年之久。所以这个末一个期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奥秘的时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末一个期的开始。但是呢，在圣经的预言来看，以后罗马帝国会复兴，这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个应该是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说，要么是总理或者是总统会跟以色列人会立约。立约的时候，第一个 保证让他们可能要重建圣殿。但是到了7年半的时候呢，他被刺杀，第三天模仿主耶稣的复活，而他也苏醒。这个时候他成为我们现在进入的底基督。但以理9章27节里面，这个说到一妻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这毁坏的事情发生在一个非常紧要的时刻，就是撒旦被摔到地上，站在地中海的岸上，挑拨敌基督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好，第四重点，
行毁坏的在圣殿中设立可憎之物。
对，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们看见那借着圣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这一句话说出做敌基督以后会侵入以色列，然后进入圣殿，会站在这个圣殿当中，并且带进可憎之物，可能是他的这个像，有可能，并且带来毁坏和毁灭，并且拆毁圣殿和耶路撒冷城。这些都是在撒旦的煽动下进行。好，第五重点，
愤怒所灭。
对，基督要在哈密基顿之战里面要击败这个敌基督，执行这个毁灭。在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到整个的这个纲目到7点。
但由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所预表，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三敬拜宝藏的神，四将荣耀加给凡承认他的，使他们管辖多人，又将地分给他们做贿赂，五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六进入那荣美之地，七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八到了结局无人能住。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的敌基督在圣地里面所要做的事，到了他的结局的时候呢，无人能住。这就是说基督要在哈密基顿的这个征战当中将敌基督完全的击败，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帮助他们脱离这个主的毁灭。我们把这些关于敌基督的这个各点看过之后呢，就会知道敌基督将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从哪里出来，在后面有会详细的说到。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经历应用的第一点，
整个世界局势的中心就在中东，我们必须相信时候近了，基督和敌基督不久都要来到， 然而我们并不是等候敌基督，乃是等候基督。我天天都在留意中东的局势，并且也运用我的灵去揣摩那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我们赞美主，从他的预言里我们得着神话语的亮光。
赞美主，我们从主的这个话里面得着神话语的亮光，知道将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爱主的这一班，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等候的是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被提到他的同在里，这是我们所等候的。这敌基督有关的前面的这整个的内容可以下一个结论，这个敌基督是属世权势的最终的表现。在神看来，这个属世的权势开始于巴比伦，然后经过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就是马其顿帝国，还有到了罗马帝国，最后被兴起的这敌基督呢，是从罗马帝国的以前的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土上会兴起来，并且作为这属世政权的总结的表现。他被击败的时候要扔进火湖里面，这个时候属世的权势就要完全的被了结。我们要看见这样的启示，我们知道敌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就是反对神，逼迫神的子民，他要废除一切与犹太教有关的事物，并且逼迫犹太人和那些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并要消灭天主教。从这样的内容我们就得着一个启示，敌基督是一个过人的聪明加上非常能干的，以后在欧盟这个体系里面会出现有一个领导者，可能非常的特殊。我们看到这样非常聪明又能干又很强的领袖的时候呢，要留意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近。所以这是今天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趋向。好，我们一同读一下经历应用的第二重点。
赞美主，我们有预言的亮光，我们不是在黑暗里。我们知道敌基督将是怎样的人。敌基督是但以理七章的第四个兽，但以理八章的小角，但以理九章的王，以及但以理十一章的王。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认出他来。
好，我们直接进入第42篇的前言，我们一同读一下前言的部分。
但以理八章的小角，但以理九章的王，以及但以理十一章的王。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敌基督其他的特征：形状像豹之包罗一切的兽，无底坑的使者，不法的人。
很清楚了，这将来出现的敌基督，他的形状像豹。那下面的三个重点，我们一起读一下。
但以理驱伤第三个兽的象征，角像熊的角。但以理七章第二个兽的象征，口像狮子的口。但以理七章第一个兽的象征。
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报是非常的快捷残暴的一个特征。熊呢是有一个毁坏这个词作为它的特征，狮子呢是吞噬的这个是作为它的特征。所以敌基督这个它的特征是把三个兽的特征都在它身上，这个说出它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势力的总和，所有的特征都在他一人身上，让他成了一个包罗一切的兽，这是很消极的包罗一切。好，我们一同读一下，先读一下隔壁页的经历应用的第一重点。
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传言说某人可能是敌基督，必须看看他有没有敌基督的那些特征，看他像不像豹、熊和狮子，是否聪明过人。我们既然看见了圣经里有关敌基督的亮光，在这世上就没有人能欺骗我们。
对，希望我们不要看到敌基督，但是万一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被欺骗。无论发生多大的神迹奇事，都不要相信。我们只要如果这个是只是如果哦，如果我们看到敌基督的话，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就是找弟兄姊妹，留下的弟兄姊妹天天来在一起，多祷告，多追求真理，能够快快的 成熟。好，第四，我们第四重点，我们一读一下。
从海中上来，在地理上，从地中海这大海上来，在表号上从外邦世界中出来。
好，我们这里很清楚，敌基督是两个源头出来的，他的灵呢就是从无底坑上来，这后面还是会讲。那他的身体呢是地中海一带哦，李弟兄是在生命读经里面一直强调可能是希腊。按照这个圣经的表号来看，这个地是象征以色列国，海呢象征外邦列国，所以敌基督一定是在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世界出来的，特别是希腊为主的那周边的四国中的一个国家。好，第五重点，我们一同读一下。
有十角七头，与那龙一样，十角七头。
这内容主要是说到以后出现的将来的敌基督，就是与以色列签立和平之约，让他们盖圣殿的主要的这个聪明过人的领导者，他有一天就是三年半那个时期会被杀。他被杀之后活过来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尼禄的灵，尼禄皇帝 很残暴的这个尼禄皇帝的灵进到这个被杀而苏醒的敌基督身上，所以他是人是现代的即将要出现的敌基督，但是他的灵是尼禄的灵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他是第七个将来的复兴的罗马帝国的该杀，但是又成为第八个。这个就是在这预言里面解释的内容。他的这个残暴又亵渎神的情形是这不用再提了，我们一同读一下第六大点还有重点。
无底坑的使者从无底坑上来，鬼附着蝗虫大军的王亚巴顿和亚伯伦。
对，我们直接读一下第七大点。
不法的人，不法者，灭亡之子，敌对神，高抬自己超过神，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说他就是神，照着撒旦的运行来临，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谎的奇事，行不义的欺骗，不法的奥秘现在被抑制。
好，我们停在这里。这不法的奥秘现在是被抑制的情况。那我们现在读一下经历应用的第二重点。
敌基督是一个奥秘，按照保罗的观念，这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有一个抑制的，是谁在抑制这个不法，这很难说，但总是有一个力量抑制了这个不法。今日世界趋向不法，但在趋势却在抑制之下，因为神的定旨尚未成就，心腹尚未预备好，因此他就对不法施行控制。
这里的这一句话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因为神的定旨尚未成就，心腹尚未预备好。当时使徒们他们是一直期待主耶稣从天降临，但是那个时候在地上没有预备基督的心腹，也地上的信徒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经纶，只有保罗极少数的一些圣徒可能有一点了解神的经纶，所以神的这个经纶要完成的话，需要在地上的这神的百姓当中生命成熟的，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的，完全预备好的心腹要出现。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也要借着这主事的信息认识神的经纶，认识神的旨意，也认识了神的需要。我们必须要能够在教会里面一同追求真理，追求生命的长大，让我们成为让神的定旨得以成就的凭借，让我们成为一般预备好的心腹。这样的时候，这末了的末一个期的事情要应验在我们的面前。好，我们读一下第七重点。
主以口中的气除灭他，并用他来临的荣光废掉他。
好，继续读一下经历用的最后一点，第三重点。
主耶稣要发出他的话作为气，击杀并灭绝敌基督，主也要以他来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荣光将是强烈焚烧杀死人的光，结果敌基督要成为灭亡之子，是第一个在火湖里灭亡的人。他要先撒旦和假先知者一同到火湖里灭亡。
好，末了的时候，我在这预备的过程里面很得着开启，我们如果要成为得胜者，最近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秋季的长老同工的信息是非常的宝贝，我们要天天与基督有个人私下接触的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主面前吸取神，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省思为人，要活出基督，为着基督团体的彰显，并且我们要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来追求真理，更多的认识真理，活在这真理的指引之下。我们在地上，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在一生的年日里面单单爱主，单单的追求基督，被基督构成，使我们成为活基督显大基督的人。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成为他的心腹，能够被提到他的同在里面。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结业聚会，如果说你是有需你是有这个恩典的、啊、你是蒙恩见证的、哦、我们本来是一分半、哦、然后再来因为是改成两分钟、哦、如果你的声言稿你要再把它调整的更完美的，那就是下周交给邱俊杰弟兄、啊、如果你原来的一分半你可以把它讲成两分钟不需要修改的、啊、也是把它交给邱俊杰弟兄。好，然后再来下一梯次叫做25梯次、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重点是我们要开始报名缴费了、啊、还有把我们小区里面小排里面凡是退休的、啊、工作可以调整的或是育婴假的都邀请一同来参加。好，休息到10分钟。